大家上午好，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待，我是今天的会议主持 Jenny， 欢迎大家参与本次制造成本核算与信息化的电话会议。那随着 IT 技术的迅猛发展，各行各业都受到了非常深刻的影响。那成本核算信息化呢，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制造成本既是财务核算的难点，也是企业信息化的难点。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阿锦作为我们本次会议的分享嘉宾。那阿锦他专注于制造型企业的企业管理信息化的顾问咨询和信息化项目实施工作，对于美资、港资、民营、国企等不同性质的企业都有着非常丰富的信息化项目实战经验。那首先阿锦会做一个一小时左右的专题分享，之后会有15分钟左右的互动答疑环节。如果想与嘉宾现场互动的同行，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1027。我再重复一下，热线电话是021-6270-5678-1027。当您拨入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帮您接入。那下面我们就有请阿锦和大家打个招呼，并开始他的分享吧。阿锦你好。
啊，你好，谢谢你好。
您开始您的分享吧。
好好好。谢谢好，大家各位好。我是阿锦。那个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制造成本核算与信息化，主要从5个方面来说。第一个呢是 IT 技术对财务核算的影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制造成本核算的算法本质。第三点是连续性生产与离散性生产的影响。第四点是不同信息化程度下的制造成本核算的这个要点。最后一点呢就是来做一个总结。下面我们来说这个第一点，这个 IT 技术对财务核算的影响。大家知道，这个从来没有什么技术像 IT 技术这样深刻的影响了企业的经营模式和管理方法。以 IT 技术基础的互联网经济，更是把触角深入到了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谷歌的无人驾驶汽车已经在深圳的公路上进行了数百万公里的路测，其人工智能 AlphaGo打败了世界围棋高手也是实。还有 IBM 的 Watson 系统在辅助医疗领域已经走得很远。基本上绝大部分重复性的没有太多创新性的工作，现在的技术已经可以解决了，就现在的技术解决了，还不说未来。比如说图像识别、特定语境下的对话、无人机驾驶、基础的文书工作等等，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技术工作，甚至现在看起来很白领的工作将会比机器替代，当然包括我们的基础的一些财务工作，甚至历史工作都有可能被那个人工智能替代。这是我要说的这个 IT 技术，它替代一切。那么 IT 技术这个信息技术本身是什么呢？那么信息化技术是 IT 技术其中的一种，我们财务核算的就是信息化这一块。信息化是指发展以计算机为主的智能化工具为主的新生产力，并使之造福社会的历史过程。管理信息化可以分为不可分割两点，咱们简单来说就是两点：第一就是 IT 技术，第二管理流程。这是信息化的这两点不可缺少。其中 IT 技术包括基础的网络硬件、服务器、操作系统、收入库等等，也包括从实际业务中创出来的，并且已经变成了软件系统功能的传输、算法、信息的这种流转等等。而管理流程则包括适应 IT 软件系统的管控节点、职责分工和流程设计等等。那么信息化对财务核算的影响分为哪些方面呢？一般来说啊，财务核算会分为几个步骤：设立核算方法，然后是采集数据，再然后是处理数据，最后是统计分析。当然从我们这个计算机的角度它是这几种。那么信息化后设立核算方法的工作就变成了在软件系统中设置参数，只要核算方法不变，这个核算方法的设定这项工作就是一次性的工作。采集原始数据的工作呢，基本上啊通过信息化之后基本上都上升到了采购、销售、库房、生产等等的业务部门。那么以前呢，信息化之前呢，一般都是部门， 在不停的收集啊整理这些数据。那么现在报社上到业务部门，那么信息化程度高一些，甚至由设备自行采集数据，包括生产耗料的数字啊，产出的产出产品的这个多少量数字，这个自动化设备和自行采集，是信息化程度高的企业。财务呢，主要负责什么呢？是审核数据。那么就是处理数字的工作，设置好、算好之后，财务日常啊，这些负责发起计算、审核结果，具体的计算过程就交给计算机。这个多层级分层群、数百种产品群、数千种原材料、数万笔出入库信息，电脑啊，自动就可以核算完毕。第三个，绝大部分的统计分析工作都可以交给电脑自动完成，电脑甚至可以自动完成一份大量的 Word 报告，人只需要事先设置好模板，系统会自动更新报告中的数字和图表，只有特别异常的数据才可能需要进行人工干预解读。所以说这个信息化对财务核算的影响还是十分巨大的。那么第二点，我们来看看那个制造成本核算的算法损失。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算法。算法是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清晰指令，能够对一定规范的输入占有时间内获得所要求的输出。所有核算范畴的数据，包括制造成本核算，都可以当成一个算法问题来处理，可以借鉴算法的解释方案。算法可以使用自然语言、伪代码、流程图等多种不同的方法来描述。一个算法就有以下五个重要的特征：第一是有穷性。有穷性就是算法可以在执行有限个步骤之后终止。第二是确切性，就是算法每一步都有确切的含义。第三是输入项，就是一个算法有零个或者多输入，以刻画运算对象的初始账号都以一个输入，甚至算法本身定出了初始条件。那我们的不说啊，入户数输入项，一个账有一个和多输出，以反映对输入数字加工后的结果。没有输出量的算法是毫无意义的。这个第四点，它是算法是个输出项。第五点，可行性。算法中执行的任何计算步骤都是可以被分解为基本的可执行的操作步，即每个计算步都可以在有限时间内完成。这个第五点也称有效性。这个算法的五点，那么通过这五点呢，它有不同的这个算法的这个基本定义和它的性质。那么制造成本算方法从财务角度来怎么分类呢？制造成本就是生产成本，不同的企业有生产的这个动力过程、生产组织以及成本管理要求不同，成本核算的方法也不一样。不同成本核算方法的主要特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成本计算对象不同，二是成本计算期不同，三是成本费用在产产品或半成品之间的分配情况不同。从财务的角度来说，常用的成本核算方法主要有行政法、分批法和分布法。行政法呢是以产品品种作为成本计算对象来生产规级生产费用、计算产品成本的一种方法。批准法主要适用于大批量单步骤生产的企业、发电、采掘等等。而分批法也称订单法，是产品的批次或者订单，以这个批次和订单作为成本计算对象来规避生产费用、计算产品成本的一种方法。分批法主要适用于单件或者小批的多步骤生产，如传播、专用设备等等。那第三个是分布法，分布法是按产品的生产步骤规避生产费用、计算产品成本的一种方法。分布法适用于大量或者大批的多步骤生产，与机械、纺织、造纸等等。采用分布法核算制造成本的企业，一般生产过程都很复杂，成本核算也很复杂。本文主要就是以分布法为主来阐述相关主题。刚才简单回顾了一下行政法、分批法和分布法的情况，咱们作为台湾人啊，应该对这个都很熟悉。那么下面来说说这个制造成本核算设计的算法。 对成本核算方法概括程度最高的算法是制造成本是等于实际材料加实际人工加制造费用，就是三项之和要工费。所以万变不离其宗，不管多复杂的成本核算，最终都会归结到这个简单的算式上面，要加工加费。不管是当期发生的直接成本费用，还是分摊或者日期到本期的成本费用，从数学处理的角度来说都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求和项而已，在数学算法上都只是用到了加减乘除。所以对于成本核算这件小事，我们也要从干这方面，就说相信我们一定能搞定。而大部分人比较困惑的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一些共摊，就是共耗成本费用如何分摊的问题，就是这个共耗的这个成本如何分摊到不同的各个产品上面去。转换成数学算法的问题就是分摊系数如何设计，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难点。我们先来看两种情况，一个是单步骤生产，第二个是多步骤生产。先看单步骤生产，如果有 N 个产品都是单步骤生产出来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的算法表示是什么呢？我们就说一个等式嘛，制造成本是等于产品一成本加产品二成本加加加一直加到这个再产品成本，用数学公式来表示呢，可以写成是 F 等于西格玛 FC 加上西格玛 FU， 西格玛 FC 的话就是什么，就是多余产生品的这个成本，西格玛 FU 的话就是多余再产品的成本，加在一起就是了，分两部分。那么这两部分又可以进一步拆解成什么呢？拆解成我们把料工费分别用 XYZ 来表示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制造成本又等于西格玛 FX 加上西格玛 FY 加上西格玛 FZ 加上个西格玛 FU， 就是料加工加费加上一个再产品。那么料是指所有产生品它的料的就是直接材料的成本之和。这个为什么要有这个公式要分解呢？因为我们实际核算的时候实际上是直接一般情况下是先把这个再产品的成本算出来，然后分别知道每个产品里的这个实际材料，然后再分别知道每一个产品里的这个直接人工，然后分别这个计算了它的每个产品里的制造费用，一项项出完了过后，然后再来算这个每个产品里的这个总的成本。实际上我们算的时候不是说把每个产品的料工费各个单个的算出来然后再把它归总，所以不是这样，所以是分别每项的料工费每项来计算，数学完了再算比分。所以这个式子实际上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来看看，先看分别算所有产品的它的直接材料应该怎么算。首先这个代产品后面再说，扣除代产品过后就是菜，所有产品的这个直接材料有下面公式， FX 是等于西格玛 X0 加上西格玛 AX。 这个公式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等式的右边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所有的直接材料的直接可以明确指定到这个产品这个产生品的这个上头的交好的这个直接材料。第二项呢是 AX 是什么意思呢？A 这个系数 X 呢是这个共耗材料的这个成本，也就是说这个共耗材料的这个成本乘以在这个产品上的分摊系数 AX， 那么这一部分加到这个产品上面就是它的这个直接材料。那么这个直接材料两块，一块是西格玛 X， 一块是西格玛 AX， 是这个含义。那么 AX 就是分摊系数乘一个共耗材料成本。分摊系数怎么算呢？一般情况下分摊共耗材料的分摊系数是根据产品的报码来计算的。产品报码就是那个物料清单，就是这个产品的这个构成它含有哪些材料的含量。那么分摊系数共耗材料的分摊系数等于A 产品的产量乘一个单位 A 产品报码中共耗产量的含量，除一个，这是刚才这个是分子 A 产品的产量乘一个单位 A 产品报码中共耗产量的含量。 那么规模是什么呢？规模就是 A 产品的产量是一个单位 A 产品包括中共耗产量的产量加上个 B 产品乘一个 B 产品 B 产品包括中共耗产量的产量然后一直加所有的这个过程中都含这个共耗产量的共耗材料的这个产品它的那个耗的量全部加起来作为分母这样这是我们的分摊技术它的基础呢就是过目清单这是这个直接材料那么直接人工的话咱们可以看看直接人工也可以分成两部分就是扣除了代代人工后啊咱们直接人工的算法有等于这个 Y 加上一乘一个 Y 所谓这个 Y 就是说可以明确指定到这个产品上的这个直接人工而 B 乘以 Y 这个 B 就是一个分摊系数这个后面这个 Y 呢乘以这个 Y 呢就是它的共耗人工就是不好直接计量的就是有很多个产品都用的这个人工整个分摊系数来分摊那么直接人工共耗人工的这个分摊系数怎么算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是通过净额工时来算的也就是 A 产品的它的共耗人工的分摊系数是等于 A 产品的产量乘一个 A 产品的单位净额工时这是它的分子这是这个分摊系数的分子那分母呢是所有的这个共耗工时的这个产品它的产量乘以它的这个单位净额工时这个乘积的整合全部加起来都是分母这是那个共耗工时的这个分摊技术那么进入再产品进入那个不是再产品进入那个制造费用咱们扣除了再产品过后这个制造费用应该怎么算呢其实也有点类似也是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个直接指定到这个产品上的这个制造费用这就不用分摊了第二种呢是无法直接指定的是多个产品共同交好的这个制造费用那么我们也要乘一个分摊系数这个分摊系数怎么算呢实际上啊这个分摊系数啊我们也可以用直接人工的那个分摊系数来做也是根据定额工时来做当然如果要再准确一点那么我也可以根据那个实际人工分成每个产品实际人工的这个占比来计算这个制造费用的分摊那个分摊系数共耗制造费用的分摊系数共耗这个制造费用的分摊呢咱们怎么做基本上都是一个定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纯粹数学算法上来说共耗材料的分摊系数用报名来设计那么共耗人工呢用标准定额来设计这它的分摊系数用这个标准定额公式来设计都是非常准确的但是共耗制造费用的分摊系统是用标准定额来设计或者是用这个实际人工来设计从纯粹的数学算法角度来说不是非常精确的只是一个定额值严格来说啊水电费应该根据设备的耗用量并且随着那个设备的折旧一起分担给这个使用该设备进行加工制造的产品没有使用的就不应该分摊这个水电费和这个设备的折旧费而这个制造费用的项目的数值大小基本上跟使用时长限制相关也就是跟实际人工工时成正比而厂房的价值体现完全体现在时间和空间面积上所以房租或者厂房折旧严格来说应该根据产品的占用厂房的时长和占用空间面积来限制分摊而产品基本上是同进同出其占用厂房时长和体积相等空间面积一般是空间体积正相关所以根据产品体积大小线性分摊房租或者厂房折旧这个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咱们知道考虑到财务合算的成本效率问题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实际上不可能选用最精确的那个算法但对每一种算法的这个精确度和性能有数将会有助于我们选择更合理的这个财务合算方法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个再产品一般情况下可以不用考虑再产品 这个量特别小的时候，其实可以不用考虑，或者是用固定成本法来核算待产品成本。如果说这个待产品，咱们不能忽略，咱们要更精确的核算这个产品的成本，那么呢，需要用月当产量法在产品和待产品之间那个分配成本。那么这个首先呢，就需要设定待产品的完工率。一般情况下，这个精确的完工率是不好这个核算，但是可以用近似值来代替。完工率可以用什么呢？用单位待产品的进额公式除一个单位完工产品的进额公式，这个一除可以得到完工率。或者用什么？或者是用单位待产品的直接材料成本除一个单位完工产品的直接材料成本，这也可以作为一个完工率来近似。还有一种方法是可以用单位待产品的直接人工除以单位完工产品的直接人工，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完工率。为什么用这些式子来做呢？因为这些式子它的那个分子分母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获得，比较容易计量，而其计算结果是真实的完工率也比较接近。但是如果制造费用对于上个状况比较影响，那么也应该考虑一下制造费用，或者是用估算完整的待产品成本进行时间调整。有了完工率过后，就可以计算出待产品的月当产量，至此计算成本费用分配结束，然后就可以核算完工产品的这个成本了。当然最简单的方法是消费待产品，一到任务时把待产品所利用的材料在账面上进行假配付处理，价格的出再进行假领了，实物不得移动，对待产品耗用的直接人工制造费用如果占比不大，就可以算在本质的成本中，如果不能忽略，这可以转入下个月核算周期。这也是一个待产品的一个处理方法，直接进行假材料处理。那么下面我们说第二种，上面来说的是第一种，就是有多个产品然后经过一个步骤就完事了。那么第二种是如果有 N 个产品，然后做各个产品分别经过多个步骤来生产出来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其实啊，多个步骤生产呢，它的核算方法呢跟那个一步生产呢其实也是大同小异，有几点不同。一是就是多步骤生产及后续步骤制造的这个产品和半成品的过程中可以含前面步骤的半成品，前面步骤制造的半成品可以视为后续产品的这个原材料，每一生产步骤都可以看成一个单步骤的生产车间或者生产工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不同的话，就是逐步结转分布法需要进行成功还原，由于管理计划以及那个 IT 技术的发展，那个平行结转分布法基本上失去了存在价值，所以一般复杂生产都选用逐步结转分布法核算成本，在统计分析时一般需要进行成功还原。所谓成本还原，就是将产成品耗用或固定半成品的综合成本逐步分解为还原为原来的成品项目。成本还原的方法是从最后的生产步骤开始，将其耗用上步骤半成品的综合成本逐步分解还原为原来的成品项目。计算机可以把最终的产品通过过程计算法用记忆力算法分解为最底层的原材料，这个是个基础。由而通过信息化手段来核算成本，已经有了各步骤的明细成本项目，所以对计算机来说，成本还原只是简单的出一份统计报表而已。也就是说，基本上也是把正常的成本核算过程一个生产步骤分解一遍即可。这是我要说的这点，它的基本算法。那么第三点，我们想再来谈谈这个连续式生产与离散性生产的影响。不同的生产队可能需要不同的这个成本核算方法，从不同的维度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生产类型，甚至物料的流转特点可以把生产分为连续式生产或者叫流程型生产或离散型生产。根据用户对产品的需求特性，按照产品定位策略可以把生产类型分为备货式生产或订单式生产。根据产品生产的复杂程度和工业的 专业化程度，所以他就把生产分解为生产过程分为大量生产、单件生产和成批生产类型。其中物料的流转特点对成本核算的方法影响比较大。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叫连续式生产。物料按照一定流程连续不断的通过各个工序的生产，叫连续式生产或者叫流程型生产，有化工、炼油、冶金等等。连续式生产的产品、工艺流程和使用的生产设备一般来说都是固定的、标准化的，而且一般工序之间不会特别库存待产品或者半成品。什么是离散型生产的？产品是由独立的零部件组装而成的，而各部件、各零部件与各自的工艺流程通过各自的生产环节生产出来，物料运动成离散状态，因此将其称作离散型生产。因为这类产品呢，都是先加工的零件，再将零部件装配成产品，所以又将其称为加工装配式生产，就是机械制造、电气生产等等。比如离线式生产、离散型生产，或工序之间不会像连续型生产那样紧密联系，因此一般情况下，离散型生产的再生产生产品，它的库存比较高。那么这两种的生产类型对成本核算的影响，主要影响有哪些呢？下面我们来简单说说，连续式生产多有连产品、副产品、等级产品的概念。只要我们把分离点之前的两个体当成一个虚拟的产品，也可以作为一个成本对象来核算。分离点之后的分离过程当成一道虚拟的加工工序，这道工序把两个体分离成主产品、连产品、副产品或等级产品。只不过这道工序是消耗了直接材料，一般不承担直接人工制造费用。这样进行了那个产品的虚拟工序虚拟过后，这个流程性生产的这个成本核算方法其实跟离散型的这个成本核算方法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当然我们也可以把那个主产品当成母件，这种方式把连产品、副产品或等级产品当成件消耗，只不过是消耗的数量是负的，负的消耗量可以理解为正的产出量。从数学核算的角度来说，这就跟上面所说的虚拟产品、虚拟工序除了少一个中间过渡变量两个之外，唯一的不同就是把一些步骤项从本身的左边加上负号后移到了本身的右边，本身本身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有些 ERP 系统不支持附件复数组件数量，或者尽管支持，但要求后续的数字处理模式，就是正数这个号件这个组件不一样，也不是特别省事。就是传统的连产品，就是产品之间的分类，这个成本分配方法，与售价法、实物量分配法、净现值、净实现价值分配法和那个系数分配法等等，本质上啊是跟着不同的参照物、不同的维度来确定分配系数的方法不同而已。副产品如果产品价值极低，可以不分散系数。如果稍微有点价值，这可以按照固定的标准单位产品进行核算。如果价值再高一点，也可以就是产生品，也可以就是主产品，按照一定的分配系数分摊成本。这样的话，副产品就是连产品的成本核算法就没什么区别了。即使是副产品按照一定比例分配系数来入生产，来入主产品来进行分摊成本，这样的话是最合理、最准确、最省事儿。在手动核算时代，核算的东西越少越省事，但是在 IT 时代，如果副产品这个产物不需要像其他产物一样核算成本，就需要额外的流程和代码来处理，反而是最费劲的一种方案。例外越少越省，越少对系统性来说就越省事，数量多一点没关系。连续性生产方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取物料流转数量的计量不太方便，也不容易准确计量。一般变通方法是根据完工产品数量爆空反算出材料消耗量。爆空的依据就是爆，就是物料清单。如果因为爆空的原因导致原材料库存盈亏不实，这需要重新测试爆满或这样的这个配比数量。 及时调整报幕。道通之后的数字处理模式就跟离产险生产相似了。可以看出啊，连续性生产就是离产性生产的这个成本核算方法在数学上是等价的，没什么本质不同，都是跟着我们刚才上面所说的这个算法来把它的生产系数弄出来，这就好说了，剩下的就没什么难度了。这是上面这是说的第三点。那么第四点呢，我们来说说在不同信息化程度下这个制造成本的这个核算它的要点。先来看看什么叫信息化承受度，也就是不同程度，什么叫不同程度，这个从承受度来衡量。